美財長突然泄秘，北京神秘會議被謎底。廣東爆新疫情破千宗，警方上門拉人隔離。系統性掠奪，揭秘中共點樣取得技術。政府冇錢啦，中共就降豪車税門檻。中共出陰招，百姓孭千億帳單。观众朋友大家好，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7月15日向记者表示，希望尽快同中共副总理何立峰会晤。他说中共领导层8月初将会举行一次大型秘密会议，他正在努力确定今次会晤能不能够在中共秘密会议之前或者之后在第三国进行。学者刘君宁7月18日在他 X 账号的贴文语出惊人，说谁是新的总书记。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向记者表示，中南海在即将来到的8月召开一次重要的闭门会议，决定中共是否会更换领导人。刘君宁之所以这样说，是贝森特用的是 conclave 这个字眼。有网友解释说 conclave 一词源自拉丁语，意思是锁起来的房间或者是密室。在现代英语 conclave既可以指教皇选举会议，亦都可以指任何小型、秘密或者排外的会议。刘君宁的贴文引起很多网友讨论，有网友说贝森特指的是北戴河会议，因为英文历来将北戴河会议称为 CCP Summer Conclave。 还有网友解释说，贝森特前面一直讲和何立峰的贸易谈判，之所以提到这个高层闭门会议，是因为他觉得这个会议对后续的谈判有重大影响。刘君宁发帖文回应说，贝森特所讲的八月初的重要闭门会议，不是指公开举行的四中全会，更加不是同美国贸易代表团的会议，而是在四中全会之前为会议定调的那个小型闭门会议。现在美国高官证实八月初中共秘密会议，令人猜测北京政治生态是否发生变化。多名中文圈的时事评论人士在自媒体节目讨论这件事。飞天大学教授张天亮博士在他的节目分析说，大家可能是太盼望习近平落台了，所以一些些可能的信号都会被抓住和放大。他认为贝森特指的这个秘密会议，就是每年7月底8月初的北戴河会议。外界认为北戴河会议同时亦都是中共高层权力博弈和交易的秘密会议，真正的大政方针、关键人士安排就在这里秘密决定。自媒体人公子时评说，中国的重大政策都不是在人大政协这些会议决定的。他认为在目前的中国经济危机、外资撤离、青年失业率高企，还有国际关系持续紧张这些大背景底下，今年的北戴河会议尤为关键，将会为今年夏季之后的政治走向定下基调。但是中共官方媒体就在众目睽睽之下篡改了贝森特的原话。在报道中说，贝森特是这样说的，不要担心8月12日这个日子，我希望尽快和中方会面，地点可能在第三国，时间或者在下个月初。这个举动无疑是此地无银三百两，只会令外界更加关注贝森特所讲的这场秘密会议。近年来中共政坛特别是军方高层不断震荡，显示内斗极为激烈。舆论曾经传出8月开四中全会，甚至中共变天的流言，但是据中共官方释放的资讯，9月3日的北京阅兵，习近平照常出席，同时发表讲话。大陆多方消息显示，北戴河周边的维稳措施已经在北戴河休假前个几月启动。外界猜测，咁到底是出自中共草木皆兵的恐慌，抑或是北戴河会议真的会发生大事呢？自媒体人晓雪家7月20日的节目就引述爆料说，随着中共北戴河会议临近，反习派内部已经就处理习近平问题达成共识，各方倾向于推动比习近平和平交权的交接方案，亦即是准许习近平以健康或者退休理由体面下台，只要权不要命， 不追究他的个人责任或者家族利益。爆料说，这样的妥协结果，习近平将会享有正国级退休待遇，包括医疗、保安和生活保障，但他就不能够再干预政务，不能够干预军权，不再享有类似政治局常委的参政议政权利。这个做法既可以令习近平保住面子，亦都能够防止鱼死网破的反扑。但是体制不变，中共内部的苟合根本就无法挽救目前的危机。人民报指出，实际上究竟北京会开什么神秘会议，将会决定什么重要事件，在中共黑箱政治底下，即使到了八月份亦都未必会揭盅。近日广东疾控中心公布，佛山等地出现新的疫情，基孔肯雅热。这个疫情和登革热类似，都是相同由蚊传播，症状是突然发高烧、关节剧痛和皮肤出疹，还有发冷、头痛，目前没有疫苗和特效药。佛山市顺德区卫健局7月15日首次通报，7月8日发现境外输入病例，短短10日已经有1199宗本土确诊病例，疫情17号蔓延到澳门。鉴于个人感染风险持续升高，佛山多区发出告全体市民书，号召全体市民在7月19号至20号集中清除蚊虫滋生地方。就疾控中心发现疫情到通报延迟了好多日，当地民众17号建立专题讨论，公开表示对顺德卫健委不满，说通报说8号监察发现疫情，11号有关部门已经要求乐从镇某间商场暂停举办活动，但是就原因不明，为什么不早点宣布加强防控措施，为什么需要推迟到15号才突然对外通报478宗。有当地人说，由监察发现到通报跨越7日，明显超出传染病防治法要求的24小时。公告出来前几日，有同事就跟我说拖了几日了，越来越严重。更有些直接说，我想说有哪次没有隐瞒的，作为当地人，去年那一轮登革热实际确诊数字和公布的数字相差起码几倍。甚至有当地人说，这个公布人数都不一定准确，因为乐从医院15号当日已经说住满人。有佛山的女患者在社交媒体说，7月6号开始手脚有零星的红疹，7号到第一人民医院的皮肤站就医，医生诊断是急性荨麻疹，7月9号发现红疹不断增加，而且还有眼结膜炎，再到第一人民医院皮肤站复诊，医生依然告诉他是荨麻疹，直至到7月10号开始发低烧，红疹大爆发，还有关节剧痛，他马上到第一人民医院发烧门诊看医生，医生影相和上报了佛山疾控中心，做了登革热检测是阴性，据说血液样本送去另外做孔基肯亚热检测是阳性。该女患者还说自己是早期感染的，所以确诊之后是在自己屋企铺蚊帐的房隔离，但是之后的患者好像都要到医院隔离，但是人太多，床位都满。亦都有顺德的患者说自己病都已经好了，还被拉去医院隔离。该名患者说，听讲话要自己给钱住医院，太癫了啩。据说在广东目前是基孔肯亚热和登革热同步流行，根据医学记录显示，这两种病毒完全有可能在一个人身上同时感染。即使基孔肯亚热传染病的死亡率低，但是浙江中医医院的主任医生警告说，为什么现在特别危险，原因是现在正是高温和暴雨并存的天气，所以等于是蚊的狂欢节。中共持续透过以市场换技术策略系统性掠夺西方企业技术，最近再次引发多方关注。据《华尔街日报》报道，北京近年来的技术获取方式已经越来越系统化，由施压外资合作方到利用地方法院判定美国企业专利无效，派遣监管人员渗透外资企业和掌握设计方案，这些都成为惯用操作。报道指出，中方目前正积极利用 在稀土磁铁领域的主导地位，要求外资企业提供整合磁铁到引擎这些组件的敏感设计方案作为出口许可的条件。根据大众汽车和平治外派的工程师说，中方规定每部在中国销售的汽车至少有 50% 的设计需要由中国工程师完成，外资企业就雇用本地员工挂名来应付要求，但是这些人往往一年之后就跳槽到中国新创的汽车企业，导致技术快速流入本土企业。报道还指出，早在2001年，美国钢铁加工企业为了进军中国市场，被迫交出产品设计图，最终被中共复制技术自行量产，公司被踢出市场，销售重挫，得不偿失。对于这些现象，台湾科技新创公司董事长兼行政总裁薛中志表示，跟他们合作就好像饮鲜止渴，中国企业无视市场规范和技术道德，对技术进行拆解逆向工程，以低价仿制代替原产品。他坚持他的公司完全不同中国客户往来，不设销售据点，不用中国供应链，也不接受人民币交易。资深评论员蓝述指出，1992年起，中共对外开放稀土产业，准许外资企业投资，但是就规定合资股权不能够超过 50%。 这样一来，中方就可以主导技术流通和掌控，等掌握到关键技术和垄断全球70%稀土市场之后，2021年中国更加将稀土技术列为国家机密，全面禁止外国企业投资。林述说，只要上了中共的当，最后就是得不偿失。不过随着中国经济下行，内需市场萎缩，这个策略是否仍然有效呢？蓝瑞认为，中国市场已经没落，房地产冧市导致投资和内需大幅缩水，产能过剩，只能够依赖出口抢占外国市场，市场魅力大不如前，以市场换技术已经渐渐行不通。薛中志就提醒，商业现实仍然令很多企业难以割舍中国市场，他认为牙齿一咬，自己决定，在中共技术陷阱面前，唯有审慎决策和清醒判断，才能够守住核心竞争力。综合大陆媒体报道，自从7月20号起，中共就调整超豪华小汽车消费税政策，征收的税款将会由人民币130万起大幅下调到90万人民币。同时首次将纯电动和燃料电池这些新能源车纳入征税范围，同时在零售环节加征 10% 的消费税。这项调整被市场解读为将会进一步压缩高价新能源车的利润空间，同时可能促使部分汽车企业和经销商提前消化现有库存。业内人士指出，这个政策变化反映出中国经济在下行压力底下，高净值人群消费意愿下降，以及高端车市场需求疲弱，政府没钱的现状。据南旗新闻报道，官方政策公布之后，中国市场短期内出现了一股抢购热潮，保时捷、平治和宝马这些名牌销售店都上演了消费者赶尾班车的现象，尤其是保时捷911、保时捷 Panamera 这些主要销售车型更加是供不应求，销售人员说迟买两日就要给多10多万。不过这一轮的抢购潮背后暴露出更多潜在买车的人对未来消费税负担加重的担心，而不是对高端消费市场的真实信心反弹。同时部分超豪华牌子被迫大减价求生，好像玛莎拉蒂 Gracell 原本的建议售价超过65万元，但是部分经销商为了清存货，售价一度跌到38万8800元，这无疑是销量困境的真实写照。戴纪元指出，业内普遍认为今次政策推出的理由实质更凸显出中国财政收入增长乏力和高端消费能力下降的双重现实。消费税作为中国第三大税种，官方数据显示今年前五个月的收入增长只是得 1.6%， 财政压力凸显。可以说豪车市场 作为观察中国经济信心和消费能力的晴雨表，它的冷暖已经成为目前中国消费结构变化的缩影。消费信心不足，高端需求萎缩，正成为中国目前的经济转型无法回避的现实信号。阿波罗网报道，煤价连续几年下跌，车厂库存暴升，发电量暴跌，但是中共国居民的电费就静静持续上调。各地政府在不同时段的计价、季节模式和特种附加费的隐性加价，令百姓在不知情的情况下默默承担过千亿的制度性负担。旅居德国的水利专家王维乐五月在美国《已报》发表文章分析，2021年起，中共政府以煤价飙升为理由上调了电费，全国多地限电，各地陆续引入在用电最高时段的电费制度。不过由2022年起，煤价迅速回落，至到2025年跌到每吨725元以下，港口库存比去年同期激增，工业用电量大跌，电厂负荷率只是得 60%。 即使电力严重过剩，电费就不见下调，反而以精细化结构形式持续上升。原因其实不是煤价，而是中共财政的系统性紧缩。在土地财政崩溃之后，各地通过水电气和交通这些国有垄断渠道补充财政收入，加价成为另一种隐性征税。报道指出，更令人震惊的是，电费之中仲长期包括重大水利工程建设基金、三合基金和大中型水库移民扶持基金这些特种附加税。据不完全统计，截至2013年，这些附加税合计已经征收了6743亿人民币，而电力消费者从来没有被通知。这种缺乏透明度、逃避审计监督的电费税制化，成为中国民众沉默承担的一项系统性负担。以上就是今日的节目内容，感谢你的收看。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记得留言、点赞和订阅，欢迎转发，这亦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再见。